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 Ruth 姐妹来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见证，她的题目是我是我家最坚实的后盾。 Ruth 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你的题目是我是我家最坚实的后盾，阿们。其实每一个女人，每一个妻子，每一个母亲，你也是你们家最坚实的后盾。我们来听听 Ruth 怎么分享。
好，我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虽然从小去教会读圣经，12年前我进入婚姻后，真实的婚姻生活却常常把我卡住，好像没有办法真正活出基督的生命。过去我全职在家带孩子，但自我价值却很不稳固。当孩子表现好，或先生有帮忙做家事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很好。但是相反的，如果孩子不听管教，或先生回到家只顾着他自己，我就会非常的生气，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直到3年半前，我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后，我才深刻的明白到，原来神给了女人妻子和母亲的位分是何等的宝贵。过去神带领我，不论是在学业或工作上的努力和成就，都没有像世界所说的好像浪费了或不值得我放弃，而是这些的经历反而训练我成为了一个能够管理家务、养育孩子的妻子和母亲，也让我成为我的家最坚实的后盾。因此呢，现在的我不再常常觉得委屈或牺牲，即使偶尔会低潮，但心里仍然像有一个稳固的锚扎根在里面，让我很平安、很踏实，而且很荣幸。因为我开始打从心里看见全职妈妈这份工作是多么的有价值。我的先生呢，很喜欢在空闲的时间打电动、看电视，我一开始觉得很有趣。刚结婚的时候还买了 PS4 的电动送给他做生日礼物，但是到后来我开始很轻看他这个行为，有了孩子以后也会责怪他做了最不好的示范。但是来到小组之后，我发现原来自己这样的想法是很自我中心的，我没有看见先生辛苦工作了一整天，很需要放空，很需要休息，而我只想要他的行为符合我的期待。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对准基督，并调整眼光去同理先生。现在的我完全可以接受先生下班后赖在沙发享受和耍废，我总是会说不准他做家事，他有的时候还会故意要抢着洗碗。感谢主，一颗敬重顺服先生的心完全改变了我看先生的眼光，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更甜蜜了。我有两个儿子，10岁的大儿子2年前开始在家自学。其实很早我就有这个念头和理想，但先生不是很同意，于是我选择顺服等待，也相信这是上帝在提醒我时候未到，不要心急。直到多年后先生也认同了自学的好处，我们才正式提出了申请。这件事也让我深深的惊艳到，原来夫妻的合一比孩子的教育更重要。如今先生是我教养路上的好队友，也会补足很多我在教导课业上的不足。而在孩子自学的过程中，我也常常会掉入自我怀疑和焦虑，一方面不希望孩子有太多的压力，又常常会担心他进度落后。以前的我很看重分数，很容易就根据分数来论断自己，论断孩子。现在我学习不要再被数字绑架，更是不把自我价值建立在孩子的表现上。还要感谢有小组总是在我理智快要断线的时候拉我回来。现在的我期许自己有一颗柔软的心，能够接住孩子，就像神总是无条件接纳不完美的我。感谢主带领我进入了妇女小组，真正明白如何将圣经真理运用在婚姻和教养当中，重新建立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更看见妻子和母亲是神对我最美好的心意与呼召。
哇，好棒哦！ Ruth 说，我是我家最坚实的后盾啊，这句话我好喜欢。他还说，我惊艳到夫妻合一比孩子的教育更重要，真是阿们。所以爸爸妈妈彼此相爱，真的比爸爸妈妈爱孩子是更重要。所以我来访问一下 Ruth， 请问之前你在婚姻里曾遭遇到哪些困难，是哪些偏差的观念影响了你们的婚姻关系呢？
我觉得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很情绪化又不擅长沟通。过去因为我的自我价值不是建立在神看我是宝贵的，而是建立在先生要来满足我，所以我的心情就会根据先生的反应起起伏伏，就很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当我感觉到被他爱的时候，我也可以很热情的爱他，但是相反的，我就会臭脸，然后对他很冷漠，冷处理他。但是这些混乱的情绪其实过去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原因是什么，所以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说出来，我们彼此之间也就没有办法沟通，常常让先生无所适从，不知道哪一天他又会踩到我的地雷，所以我们夫妻关系就很紧张。
这个 Ruth 讲了一个好重要的重点，就是过去婚姻关系里面有很多的起伏或者很多的冲突， Ruth 说那个原因是因为自我价值感是建立在先生要来满足我这样的基础上，所以当先生对我好，当先生表现得好让我满意的时候，哎，我就对他好。可是当先生的表现让我失望，他没有按照我的期待来对待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我就觉得他不爱我，所以我就给他臭脸，或者我对他冷漠。当一个女人这么情绪化，这个男人回家的时候都不知道今天太太是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脸色，今天太太心情好不好，其实这个男人也很辛苦哦。对，所以我也要提醒，我要提醒听众朋友，你是一个情绪起伏的女人吗？不管你是家庭主妇还是你是职业妇女，你有这个情绪起伏不定的问题吗？是不是因为我的自我价值是不稳固的？那我的自我价值如果建立在先生怎么对待我，建立在孩子的表现有没有令我满意，我的价值感如果建立在我的婆家我的娘家的人怎么看我，那你一定是非常的不稳定的。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把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建立在主耶稣怎么看我，上帝看你非常宝贵，所以你的价值感建立在你在基督里的这个身份和地位的时候，你就突然稳定了。因为上帝对我们的定义，上帝给我们的定位永远是那么确实的，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看我们为至宝，到一个地步耶稣还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Ruth 你在这一关先通过了，成长是啊，那你继续说。
好，以及我过去很自我骄傲跟自我中心，我受到很多世界的声音影响，也会很容易放大女性权利，所以就会忘记了圣经里对于敬重顺服先生还有舍己的教导，在婚姻里其实是要优先被看重的。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自己想的比先生周到，尤其是在教养孩子上，因为我自己亲手带孩子，然后我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有时候设想一些规划，当我跟先生提案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我很尊重他，想要跟他讨论关于孩子的教养的事情，想要询问他的想法，但其实我内心期待的是你不要有任何的意见，你说我觉得我做得很好，然后你只要同意还要给我按一个赞。但现实往往就不是这样，我的先生是很理性而且很有智慧，常常就一针见血地提出我的盲点，就会让我感觉到很挫折，甚至会恼羞成怒，内心就会有各种情绪化的抱怨，所以两个人之间的讨论往往就不欢而散。
是，所以刚刚你讲到的两个重点，在过去 影响了你们的夫妻关系，不好的影响，一个是自我价值感低落，第二个是骄傲又自我中心。哇，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听后来 Ruth 是怎么改变的。好，那我现在要来问 Ruth， 你这种自我价值不肯定，还有都要先生听你的这种自我中心又骄傲的情况，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呢？也因为这些观念改变，你就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我觉得改变的契机是我开始参加婚姻班，还有一些小组的见证分享会，然后我就发现，哇，原来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即使是一段很年轻的婚姻都不会自动变好，只会自然变坏。我开始听到很多年长的姐妹，她们的婚姻出现很大的困难，但是她们很谦卑柔软的愿意改变自己，所以当时是很冲击我的，因为我当时结婚不过才7年，年纪也很轻，我也没有经历婚姻风暴，那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经营我的婚姻呢？所以我就主动参加了妇女小组。我听见了很多宝贵的真理，原来耶稣看我是很宝贵的，原来我要敬重顺服我的先生，原来是我要改变自己，而不是我要求对方改变，不是先生做了 50% 我才要做我的 50%。 我明明从小都在教会长大，可是这些观念对当时的我来讲，我好像第一次听到，有一种被一棒敲醒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好像一样都没有做到。所以我就开始以这些信念为我的信念，然后学习真正的在生活当中做出来。而且在小组里很棒的就是我会一直听到这些教导，我就可以一直反复的练习，直到我开始做得到。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些改变，在你的见证里面有一个例子，在家自学这件事
啊，
你就愿意尊重，放下你过去坚持觉得说我的看法比较好，我的决定比较正确，那你这次是愿意放下身段，然后说好，那我愿意顺服，等我先生同意我们再来做在家自学。
是，
所以现在在家自学先生也会参与对不对？
对，当然他是以他的工作为主，对，主要的还是我自己，但是他常常就会关心我最近怎么样啊，或者是我有的时候会遇到很困扰的事情，或教养孩子上我觉得遇到的挫折，我就会跟他分享，那他也会用他的角度来鼓励我。
是，我会提醒姐妹们，就算你的想法比较好，有的时候也不一定真的比较好，但是我们说就算你的想法比较好，可是如果你的先生没有从心里面同意或者认同你这样做，就算他说好啦随你啦，华裔就好，你高兴就好，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先生不是那么100%认同的，就算他让我们去做，可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一旁看好戏，他心里会想，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条路行不通的啦，他就不会与你同心，他反而可能会在旁边讲风凉话哦，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生气，你会很委屈，然后你又怪他都不跟你同心。但其实我们也要反省一下，是不是在一开始我们没有一个愿意尊重先生是一家之主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我看到 Ruth 在家自学这件事情上，他愿意等候先生，所以当先生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就可以两个人同心一起做。否则的话，你真的是又累又委屈，又对先生会有苦读，他都不帮我，他都不与我同心。 Ruth， 我想到你刚才的见证里面还提到，以前你希望先生做家事，可是现在呢，你就是随他，他回家来 要躺在沙发上耍废打电动没问题，你还特别跟他说家事你不可以帮忙哦，但是反而你越跟他说你不要帮忙你好好休息，他就反而会更主动的来帮忙，这也是好奇妙的改变。好，那最后我就请 Ruth 来鼓励我们所有的年轻的妈妈年轻的妻子，你觉得给这些年轻的妇女们什么样的鼓励是很重要的？
我想说的是我觉得神的旨意跟计划是很美好的，在人生不同的季节里面他就量给我们不同的任务，也有不同的祝福。我觉得很多跟我可能同一辈的女孩子，过去我们被栽培或被教育，我们在学业或工作上很努力，也得到了一些成就，但是在进入婚姻家庭之后，看似好像都会变成泡沫了。人们会说你牺牲太大了，你会失去一切，这样不值得，你会失去你自己。但是其实不会的，那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当进入婚姻家庭之后，我们不会失去自己，反而会得到一个更完整的更美的在基督里的我们，因为神可以透过婚姻家庭来扩张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去爱人不自我中心也更有基督样式的门徒，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变得更美好。所以我也相信人生季节里面的每个阶段好像都是在为下一个阶段在预备，所以就尽情的享受吧，享受现在神量给我们的产业，不管是婚姻是孩子，好好的建造，然后也凭着信心相信在这些日子里面操练出来的能力恩赐在下一个阶段一样可以被神使用，而且这个是可以存到永恒的。
是，我也替听众提一个问题， Ruth， 如果有年轻的妈妈说可是我先生赚的钱不够耶，我觉得我应该帮我先生去外面找一个工作，然后我也赚钱，小孩就交给阿公阿嬷吧，那不然就是早一点进托儿所进幼儿园，你对这些姐妹可以怎么样的鼓励她们？
我觉得我在妇女小组学到的一点就是先生赚多少我们就用多少，那我觉得这个是除了是在金钱使用上面很重要的是信心的一个功课，相信神会供应我们，供应先生有赚钱的能力，然后供应我们的家衣食无缺。如同我的见证，我觉得每一个母亲都是神创造可以成为家里最坚实的后盾，当孩子知道有妈妈在家里的时候那个心是很安稳的，所以跟阿公阿嬷的爱或者是跟老师的爱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这个妈妈可以在家里为孩子为先生很稳固的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家庭最大的一个安全感。
是，谢谢 Ruth。 刚才 Ruth 讲的几句话我也觉得非常宝贵，她说我们可以来信靠神，先生赚多少我们就用多少，当一个男人感受到全家大小都靠他一个人来供应家庭的需要，我觉得这个对男人对他的能力还有他的角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所以我们就跟先生说，老公你赚多少我们就花多少。好，我认识一个也是年轻妈妈，我觉得她好可爱哦，她跟她先生说，老公你放心，我每个月都会把你给我的家用漂亮的花完最后一块钱。她的意思就是你给我多少我就花多少，我不会透支，但是我大概也没办法存什么钱哦，所以如果要存什么钱你先去规划，但是你给我多少家用我就会开心的漂亮的把最后一块钱都花光。其实这个也让他的先生很开心，他的先生不会觉得哎呦我赚太少了我老婆好可怜哦还想要出去打工来贴补家用，不会耶。我觉得在工作赚钱这个部分，我们如果愿意凭信心，像 Ruth 说的，就是我们可以来信靠神，有一些物质的需要是可以做调整的， 孩子妈妈自己带，也省下不少托儿的这些费用。所以 Ruth 她一再强调，我是我家最坚实的后盾，所以把你的时间精力投资在养育儿女，投资在经营夫妻关系，这是最智慧的一个抉择。好，我们好，谢谢 Ruth， 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一个题目，是听众朋友写信进来的。他说，我先生喜欢拿人家不要的东西回家，并且乱放，导致家里无法走路，像座垃圾山。我和孩子因为灰尘而导致过敏。自从有了网络之后，先生也有了外遇，他多次提离婚，我一直想要竭力挽回，我不愿意离婚。我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先生就说，那你去嫁给基督徒好了。我现在常常等不到他吃饭及回家睡觉，他也不告诉我他在哪里或者几点回家，我只好告诉他10点前无法到家的话，请报个平安，我好安心睡觉。可是他依然顾我，我该怎么办呢？好，所以秀敏这个姐妹遇到的一个情况是，先生有囤积症、网路成瘾、外遇，然后出门以后也不告知几点回来，甚至这个男人想要提离婚，我们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和鼓励？
哎，听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么多困难摆在前面。但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她说我是基督徒，她知道婚姻是盟约，所以她不要离婚，而且我相信她也有改变，就是有参加小组，照着小组的教导去跟先生表达道歉啊，感恩，还有表达爱，觉得她是一个很棒的姐妹。但我想听起来有囤积症、网路成瘾，我们需要了解先生这些行为背后的一些问题，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怎么样去帮助他。我想这些囤积症还有网路成瘾背后比较显明出来的一些核心的问题，比较是缺乏安全感或成就感，还是跟自我价值有关。听起来就是这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路可以走啊。但往往就是当我们看环境或者是看人的行为的时候，或者我们想要改变先生的行为的时候，真的就是变得此路不通，我们就会变得比较焦虑，想要掌控，觉得很没盼望，关系或生活就变成一个重担，不得自由。但我想如果今天我们学习接纳，因为说实在在婚姻里面，我想这个姐妹清楚婚姻是盟约的话，除了死亡以外，这个婚姻才会结束。今天在这个婚姻里面，我想我们就是来学习信靠神，学习来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人的身上，学习来在这个很不容易的里面学习接纳。环境越是不容易，越彰显出那个接纳的宝贵，越彰显出今天我们不仅是持守盟约这个表面上的一个好像就婚约而已，而是真的知道上帝把妻子放在先生的旁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要相信神，要学习什么功课？我想就是回到相信神的主权，学习把一些忧虑写给神，慢慢就会发现你是轻省的，你不是那个重担，你是自由的，不受先生的行为的影响。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超越环境。还有一点提醒的是， 他也提到先生不愿意沟通的样子，有些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看到他有网络成瘾，有囤积症，很有可能我们会容易去批评他，去纠正他，想要改变他。越是这样，我想关系就越恶化，先生可能就变得把自己孤立起来，不愿意沟通。通常我觉得女人比较容易用说的，就是比较容易用攻击性的批评指责。我是说在沟通方面，那男人通常比较是选择沉默，用退缩的逃避的，就更躲在那个网络的里面，对他来讲网络比较安全。还是建议姐妹虽然很不容易，但是来学习信靠神，来学习靠主喜乐，不是靠这些环境。
是，刚刚秀敏讲一句哦，真好，你说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的主权是什么意思啊？秀敏，你可不可以多解释一下？
我觉得就是神在这个环境里面，虽然我们看起来这个环境好像很困难，先生有囤积症啊，我觉得可以想象那个困难，还有网络成瘾，然后先生要提离婚，但是环境是很困难，但是更显出神与我们同在的证明，就是我们要学习相信神的带领，相信神在这里面他要做他要做的事，只要我们学习来信靠他，那个主权就是相信上帝在掌管这个环境，这一个人，而不是我。靠我自己想要去改变的时候，其实就变成打劫啊，那个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嗯，
我们也常常讲，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所以我要提醒这位姐妹，你是基督徒，你还有参加妇女小组或者是教会的小组，真好耶，我觉得你已经选择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的一个好的环境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就会听到一些真理，其中一个真理就是你的先生这是上帝赐给你这一生最宝贵的礼物，而这个男人是上帝从千万人当中选出一个让你跟他认识，最后带领你们走进婚姻，所以你先生其实是最合适你的男人哦，你先生是最配你的，你们两个人配在一起是刚刚好，所以你也是最合适你先生的那一个女人，上帝要使用你来成为他的帮助者，来弥补他的不足，来建立他里面可能原来是一种自卑感，然后透过你跟他进入婚姻，上帝要兼顾他里面的自信心，感受到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可是如果我们是用轻看，用不满、怒气、挑剔这样的态度来跟这个男人相处，我们就没有扮演好那一个妻子是帮助者的角色，不但我们没有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反而因为我们对他的一些态度，他就每况愈下。那你讲到这个囤积症啊，或者网络成瘾，你知道这些都是一种瘾头，甚至有的人是外遇连续不断的，我们说这些都有一些心理上的好像不是很正常或者很平衡，我们会说哦，他好像有一点病态哈，就跟平常人不一样。我认识一对夫妻，这位先生呢，他也有囤积症，他囤积的这些东西他还不是从垃圾堆或者去别人家捡来的，他是上网购买的，他买一些过时的机器都不会是很小很小的东西，当然也不是很庞大的机器，但是是会占用空间的。这个男人在单身的时候就已经买了很多这些机器堆积在他的家里，他的妻子啊，就这位姐妹跟这个先生交往，就是婚前他也知道这个男人有这种囤积症，是好像已经超过一般正常的程度，因为那个房间里就是堆满了这些没有用的机器。当然这个姐妹她可能心里有想， 我们结婚以后，他这个问题应该慢慢可以解决。结果有解决吗？没有。这个先生继续买，继续囤积。他们住的是一个三房的房子，三个房间，两个都已经堆满这些旧的机器。他们用一个主卧房，当然客厅、餐厅、厨房是干净，但那两个房间，哇，堆满机器。我也是很惊讶，我就问这位姐妹，我说你怎么受得了？我们旁边的人这样客观的看，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耶。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夫妻感情很好耶。这个囤积物，这个瘾，从来不是这个妻子的一个很大的困扰。当然我相信他也不是认同，他也并不喜欢他先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可是我发现这个没有影响他们的夫妻关系。当我问这位妻子的时候，说你怎么能忍受他的这个坏习惯？这真的叫恶习啊，花钱还制造脏乱。这个姐妹说，哦，我先生是正人君子，我先生是一个好男人，我先生很宝贵，我很尊敬，我很敬佩我的先生。哇，我敬佩这位姐妹。她开始告诉我她看到她先生的所有的优点。她说我先生没有在外面拈花惹草，我先生是每天准时上下班，我先生有一份正式的然后收入稳定的工作，我先生很爱我，我先生除了囤积这些机器之外，他没有其他的不良嗜好。我们俩相处很愉快的。我听了以后，我好敬佩这位姐妹哦。她没有企图改变先生，她就改变她自己。她学习接纳，接纳先生这一个看起来不是很完美的一个习惯，她去放大她先生的优点，最后让我们在旁边的人都觉得，哇，真的耶，你的先生很棒耶。她没有让先生这一个坏习惯成为他的一个绊脚石。所以我相信当一个男人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被滋润被建造，可能他原来还有的一些其他的坏习惯也慢慢就是很自然的会改变。所以姐妹，我们真的鼓励你去看到你先生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他还会回家，虽然比较晚归，而且你要让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你是心情愉快的迎接他的，而不是看到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回家，你心里就是对他100个不满意。如果是这样，我认为再好的男人都不会想要回家耶。所以姐妹，感谢主，你跟先生的关系还没有到最恶劣不可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你还是有很多可以先来改变自己，来改善你们的关系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提问，还是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这位姐妹说，我收听空中辅导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也信主许久。我们居住在美国，老公不信主，我们有两个3岁以下的宝宝。感谢主赐给我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可以让我能照顾家庭和工作。我老公长期在家办公，我是要去办公室的。由于他睡觉会打呼，我们已经分房很久了。我由于长期带孩子，睡眠不足，导致神经衰弱。即使老公想结束分房，我也因为他会打呼，我总是失眠，所以我们一直维持分房。我对先生最大的不满，就是他总是躲避照顾孩子。我常常都觉得我是单亲自己在带孩子， 我很想知道如何放下对他的苦读，去面对目前的生活，因为我不想影响孩子。好，秀敏，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耶，她知道自己充满苦读，她也知道自己应该放下这样的苦读来面对目前的生活。她说因为她不想影响孩子，我想她已经看到他们这样的夫妻关系，还有她里面的这种很悲愤很苦读的情绪是有在影响孩子。好，所以我们可以怎么鼓励她呢？
我想如果真的不想影响孩子，那真的回去跟先生同房，跟先生和好。我不知道，就是他有两个3岁以下的宝宝，然后先生是在家里工作，姐妹是去办公室工作，那我就不知道白天是谁在照顾孩子。我是蛮想鼓励这位姐妹，你的孩子这么小，就留在家里好好照顾孩子，不用去上班了，这样你也可以比较能够白天你也可以休息，不需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你会很累。你说因为太累没办法跟先生一起睡，先生打呼会影响你。我想如果白天你没有工作可以照顾孩子，可能这方面会比较好一点。另外我觉得其实你的先生非常棒，他愿意结束分房的这个过程，就是想要恢复一起同房睡觉，我觉得是很棒的，代表你的先生非常爱你，非常看重你们的关系。所以我想劝姐妹，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那个习惯久了，我们会变得不想改变，好像不用睡在一起也很好。其实我觉得重点也不是睡在一起，不是那种外在的表现，而是里面我们拒绝先生，我们不喜欢跟他在一起。我想你的先生会感觉到，他会在一些，我刚刚前面一提我说先生比较容易用逃避型，不愿沟通然后躲起来的方式来表示抗议，可能先生会感觉到太太对他的不满，所以太太看到的是他躲避照顾孩子，他把自己孤立起来，先生可能会感觉到太太对他不满，所以他就越不想去为家庭付出，越不想去做他该做的事。所以我想这个关系是一个恶性循环，我想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原点，就是再一次确定我们是为先生创造的帮助者。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就慢慢的看到自己，其实我觉得那个关系是慢慢变坏的，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慢慢来改变。我是想说你如果无法马上回到跟先生同房的话，那至少你给自己一个目标，看看一个礼拜能不能2天或怎么样，就是你要朝这个目标去做。怎么样放下对先生的苦读，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做该做的，就是去舍己，就是顺服神。可能一开始很不容易，但我们都需要凭信心。还有就是还是一样，我们需要来接纳先生，肯定欣赏他，赞美他。越是如此，你越看他宝贵，你越即使看一看先生是蛮好的，也没有外遇嘛，那也有工作，也有赚钱养家，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感恩，可以来肯定先生，做温柔的妻子，就是我们可能会比较常去挑剔他，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或者不愿意沟通我们就会来挑剔他。但是我想接纳在夫妻关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接纳，就是看他为宝贵，
是看他为宝贵，看他可爱，看他像有一个姐妹说，我对我先生，我越看他觉得他越可爱，我比以前更为他着迷耶，就是男人好渴望妻子看他是可爱，是为他着迷的，男人好需要妻子的肯定，尤其是在亲密性关系上。所以姐妹，其实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你好像觉得被卡住了， 我动弹不得，因为这个男人他都不改变，他不愿意分担照顾孩子的事，还有他都把自己锁在卧房里睡大觉，他都不帮我一起分担哈。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单亲在带孩子。姐妹，我看到的有几点，刚刚讲到的是说跟先生分房，这个像秀敏提的建议，你要不要试试看一个礼拜先两次去跟先生同房，让先生看到至少你有改变，先生会看到你愿意为他放下自己，你愿意为他舍己，他是会被感动的耶。还有秀敏也有建议说，那你要不要就先放下工作，在家里跟先生一起照顾孩子，这样子你就不会那么累啊。我听你这样讲好累哦，有的时候孩子过敏啊，这些问题也是因为精神上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过敏的反应。所以爸爸妈妈如果关系不好，这个孩子就真的比较容易生病哦。当然不是所有的生病都跟这个有关，可是我相信如果爸爸妈妈彼此相爱，那个孩子会大过敏这样的一个情况会降低哦。所以你是可以辞掉工作，这样你自己压力不会那么大，你也可以有比较多休息的时间，然后真的是在亲密关系上面，我们去为先生舍己，我们去配合他的喜欢，他喜欢做的事。那至于打呼哈，这个我们真的是可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就算先生打呼我还是能睡觉。那真的啊，很多姐妹的先生都打呼，但是两个人的关系都非常好，所以打呼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会破坏夫妻关系的一个因素啊。有的女人也打呼啊，那怎么办？先生都要把我们拒绝在门外吗？我想我们是可以靠主来胜过的。感谢主，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你先生没有说你都不陪我睡觉，那我就去外面找别人睡觉好了。感谢主诶，你先生没有这样，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来看到先生的优点，然后看到我们在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来改变自己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婚姻如果有什么问题，可能你觉得这个问题好严重哦，但是我们听听其他人在婚姻里面的问题，那我们发现这位姐妹你遇到的问题不是非常严重的，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只要你改变其实就可以带来很大的改善的，真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